好，我们现在继续下去啊。菩提大师的广论呢，昨天说到那个中国八大师，他一天能够讲21住，最多的时候讲29部大论一个法会当中。他曾经有一次啊，在一个法会上面，他这么说了，他说现在末法了，我们呢。不管大家这个都条件差呀，他想起世尊正法时候的盛况，他就说在他们那个时代，就是指啊西藏，曾经有过一个很辉煌的法会，在同一个法会里边呢，有一位大善知识能够讲11住，11住就是每天呢、这样的讲经的法会讲11注，每注讲一部论，每一部论呢它有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然后呢要旁证不引全部的经论，这是非常不简单，非常不简单的。我们平常讲一部那都不大容易，他要讲11部，那么所以很多弟子就赞叹所以就说劝请请那个大师中国大师呢，他就说假定我稍微用功一点的也许可能做得到。那么所以很多弟子们周围的很多善知识都来劝请，法本身都要非常恭敬的劝请。那么大师就说好，那我试试看。所以他就事先马上就闭关一心一意的准备。那么后来这个消息传开了，本来大师已经是当地出了名的，所以有许多人听见这个消息，大家就来请求说要参加这个法会，说这样数十难得末法的时候，那么希望稍微减缓几天，大家要赶来听。所以大师刚开始的时候稍稍讲经过了又缓了几天以后，结果一天同时开讲15部大论，实际上呢讲完了17部大论，大家是赞叹不已。以后曾经最高的时候讲21部大论，我们单单听见那个数字这是赞叹赞叹。如果我们将来真的有机会能够参加这种大善知识的修行道场，那时候才了解殊胜不可思议。他不但如此，而且他自己本身的修行还一点都并没有差错，并没有差错，是这样。所以这个地方特别说明呢大师本身的成就关于这一点我鼓励你们看一看中格巴大师的《应化因缘集》，佛教书就有。那同样的，我们手上已经发的这个《阿底峡正智传》，它不仅仅是它的传记，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有很大的启示那个就是本人的作者，而大师本身的成就之高我这里不进一步解释。那个是造者，那么下面呢就是翻译的法尊法师，他是民国以后的一位了不起的大法师，但是走了没有几年，大概在4-5年吧。那么我想这个是非常简单的说明现在看本文，翻到第一页，那个论也主要的分成三部分。分成三部分第一个叫序分序分，那么其次呢正分最后呢结分，相当于我们平常的序分、正中分、流通分。那么这个最前面那个现在我们开始的是序分。那序分当中有分三部分，第一个是论前归境，归一个理境。第二个呢说明了造论的宗旨，他为什么造这个论的那么这末了一部分呢就是灯劝 一再的劝我们怎么样去听受，怎么样去听受。现在看那个文，那么郭罗曼珠国家也，那个是藏文，下面第二行就是翻成过我们的中文的意思，敬礼真种妙音。敬礼嘛，就是我们说皈依啦，啊，行恭敬的礼拜。实际上呢，这个敬礼是通于善业，而真正的由于意业啊而行之于身口的，行之于身口的这样啊。那么这个真众呢，这个原来的这个印度啊，它这个有一个特别的名叫古路，古路啊，翻译过我们现在的话叫上师。所以这个上师啊，我们平常说上师好像是密教里专门名字，实际上不是。印度啊，梵师对于一个老师的尊称就叫古路啊，就叫古路啊。那么这个就是要尊重这地方。那么妙音呢，就是文殊师利菩萨。普通大乘论所归敬的都是文殊师利菩萨，论代表智慧。那么这个论前归敬，这个也是啊传统的一种啊一个传统，一个传承。它的意思有好几点，最简单的呢就是求加庇啊，除障碍，使得造论能够圆满。对我们学者来说，使得我们了解啊我们的归去，就是我们的宗旨啊，我们的宗旨，我们归头，我们趋向，也同样的进出我们的障碍，达到我们得到究竟圆满。这样，那么这个是归敬的意思。那么里边归敬的内容呢，第一个是说明啊这个论造论。那么造论的时候，为什么是归敬文殊师利菩萨呢？我们晓得我们的三藏分成功经律论啊，那么论特别是讲智慧的那个辩，能够啊所以身别这个名相了解了以后啊然后呢能够启发智慧。而这个在佛法里边是以大智文殊师利菩萨作为代表的，这样，那么是可以不一定归敬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可以啊看他的特质而啊来这个归敬。第一个，那么下面呢就是啊三宝顺着次序来。第一个，具足圆满妙善所生身。尘满无边众生希愿语，如是观见无余所知意，于是释迦真主即首礼。这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他分成功三部分，身语意总括起来就是这个。那么他实际上呢，他这样的分有他非常的特殊的意义的，非常特殊的意义的啊。关于这个部分意义啊，等到后面呢讲皈依的时候再说。为什么要摆在后头讲呢？啊，当我们了解了这皈依的意义以后，然后你去皈依的话，我们就可以马上得到殊胜的好处。这样，所以在这里对于这个造者。造论的来说，他为了祈求加庇，尽除一切障碍，使得造论圆满，就他那个头上面有这样的圆满的皈依。那么对我们学的人来说的话呢，一方面我们了解这个造论者的意义，同时我们也希望啊我们学的人得到的内容啊。所以假定说我们能够了解了这个皈依的意义而去皈依的话，当下就会得到殊胜的好处。所以这一部分真实的内容啊留在后头讲。那么这里简单的说一下， 我们释迦世尊的身跟我们的身有一个不一样啊，这是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皈依他的，否则的话我们每个人说我好好的，我为什么皈依他，哎，我这个身体啊是有漏的，是痛苦之本。那么佛陀不是，他为什么他不是我是呢？我是无始以来造了种种的染污之业，佛陀却就相反啊，无量无边劫以来造种种的善尽之业，已经达到圆满的程度，就是以这一种啊善法，善法是通于是出世间有漏无漏的，现在它是无漏的，所以说妙善，以这样的业善尽之业所感得的圆满的这个身体，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要归尽的啊。我们归尽也可以得到了相应的好处，最后我们也可以达到佛这个程度，这就是我们最后的目标啊。从一开始的时候，在开头第一步就提出来啊，我为什么要学这个论，不是在这里哈了解一点意思啊，这是使得我们口头啊谈话的时候觉得哎好像有什么好讲，不是，让我们有这个认识，了解了照着去做，使得我们呢也能够从充满种种痛苦的染污之身，最后得到这样圆满的啊佛陀的这个身体，所以它简单的意思就这样。那么同样的，我们开起口来啊啊是啊，大家不是戏论嘛，就是正论，就这样。高兴的时候就是戏论，不高兴的时候啊就是正论。实在没有太多意思。佛陀呢，哎，他能够啊成就圆满满足的成就一切众生啊，这无边呐、啊，这个是包含了一切众生，众生什么喜愿，喜愿，他们这个愿望最呀难能可贵稀罕的，他们的愿望之处，这个就是佛陀的话。我们众生什么愿望啊？简单极乐，就是要得到极乐。这个普通世间的快乐啊，有漏的，有漏的，一点点快乐带来很大痛苦。只有这个才是，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应该所愿之处，我们绝对不是得到眼前一点的小小的利益，这样。而我们平常开口的不是戏论就是正论，佛陀却能够满足，不但一个人，不但他自己，所有一切众生都能够这样啊，了不起啊！实想他能够圆满一切人，他哪有自己不圆满啊？所以这个地方就身体有这样的好的殊胜的功德，开起口来是有这样的真实的内容。那么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呢？因为他彻底如实的了解了。这下面说，如是观见无余所知，他的意义就是这样的，他能够啊如实的啊，如实在的简单极了。平常我们看见的都是看见事情的一部分，而他真正的真相是看不见的，看不见的。平常我们眼前的东西，比如说啊，好像空气什么都看不见，没有什么东西啊，诶，现在科学家告诉这里还有空气在，我们就看不见了。那空气有什么我们又看不见，就像科学家也看不见，实际上眼前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不要说我们看不见的东西看不见，就是眼前随便一样的东西，比如说眼前这个茶杯，你说你看见了没有？我不能说你看不见，但是我也告诉你，我不能说你看见。你看见了茶杯的这一面，那这一面看见了没有？没有。你可以转过来，四面看见了里边没有？总是我们是局限的，因为这个局限的里边呢，就有种种毛病了，种种毛病了。 就这样。所以啊，真正能够如实的看见的话，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啊，圆满无余啊。比如说小乘的圣者，他也能够见到一部分，但是还有很多地方不圆满的啊。我们就简单，我们所应该知道的一切的理对象，它没有一点点余疑，而所有任何一样东西当中，它如理如量，这样如理如量的都能够完全认识。因为能够这样完全认识，所以才能够圆满解决，所以才能够啊，不但自己得到啊这样，而且能够满足一切众生。所以这个是意业。那么这个三样东西也可以说它身口意三业，也可以说它的发报化三身。这个意是代表了它的发身，语是代表了它的报身，身是代表了化身。一般来说啊，一般来说，因为意业本身呢、啊，的的确确它跟法是彻底圆满相应，那个就是发。那么他所现的身呢，那个现的身的话，就是他自己的佛身，那是我们看不见。现在妙山所身我们看得见的，那的的确确应个人不同的机所看见不同的。菩萨看见他的是报身，众生还没有登地之前，还没有破无明之前，看见他的是化身。啊，而这个化身呢，有在四身啊六道当中的，这样，所以这个也同时可以说法宝化三身。那么总结起来，这就是我们的释迦世尊，这个是我们的啊真主，这个就是啊我们的这个娑婆世界的教主人天导师。第一个，那么这个佛的圆满的教法流传下来的时候啊，分共两个大系，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方便，或者我们说一个是大悲，一个是大智啊。当他彻底圆满的时候，佛所以叫二座真明座行座啊。那么等到慢慢的向下的话，它一定分成功，而且这个时候啊，用两个菩萨来代表，实际上就是这两个菩萨能够圆满传持那一部分教法的。哪两位？一个是弥勒菩萨代表方便，一个是文殊菩萨代表智慧。再看第二个偈子，是吾等是最甚智，胡佛一切事一旦现化游戏无量土，离阿耶都解妙音。说现在啊，这个是无等事，就是佛无与相等的，是无等等事。那个佛最殊胜的法王子，这个法王子啊，他能够啊圆满的把佛一切的这个事业这个担子啊，那个担得起来的。而担起来了以后，他做些什么呀？那眼前呢、啊，化现无量无边的身体，在十方一切世界当中啊，游化教导众生啊。这谁呀、啊？这是阿耶都，就是弥勒菩萨，他是代表方便大悲以及文殊菩萨代表智慧。大悲菩提心就是发救一切众生心这个愿力，然后呢在这个方面用种种方式种种方便去帮助别人，所以称为广行。但是你单单发了这个心要去救别人，如果是没有正确的方法的话不行，所以一定要有正确的方法，那么就是智慧啊。就像我们普通世间来说，这每一个 家庭当中母亲啊都是无限的慈悲，她总是希望自己的子女啊最好。但是这个母亲啊爱心是够了，教导的方式不足，结果呢溺爱，溺爱啊，这个溺爱的三点是一个弱，强弱的弱，宠爱反而把那个子女啊弄坏了。所以啊一定还要正确的指导啊，这样。那么这个正确的指导呢，所谓智慧，我们现在佛法也是如此。前面上说游戏，这个地方游戏不是我们现在的啊没什么事情的玩玩啊，这个不是。所以这个经论上面告诉我们的菩萨清凉月游于毕竟空，他这个菩萨呀就无边的智慧的光明，为什么叫像月亮一样，那个太阳晒在身上啊还让人家热得有点受不了，所以月亮啊光明照在身上就跟人家一个清凉之感。那他不是啊像升温一样的停滞在那里不动的，而它是啊有种种方便啊，种种方便是油化这个时间，这样。所以啊叫由于毕竟空，以智慧扶持，所以尽管它有种种事业是不受染污啊，这个游戏这个意思，就是教化众生的意思来说。那么再继续下去啊，也是另外两位菩萨，那个两位菩萨，一个是龙树菩萨，一个是无著菩萨，也同样代表了智慧跟方便，一个是身见，一个是广行，一个是大智，一个大悲。如近南梁圣之教，照是密以占卜言，名称偏扬于三地，我理龙猛无著作。这个说，那么佛啊，为什么他的教法好好的，佛不是最圆满吗？为什么还要他的这两个人啊来教导呢？这地方我们有一个疑问，可能啊，或者你们根本提不出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说教化不是佛最好，为什么还要菩萨？就像菩萨嘛，十地菩萨最好，这为什么还要更顶而下之，而是龙树五座？因为弥勒菩萨、文殊菩萨他们都是顿觉菩萨，而他们下面龙树五座两位菩萨初地菩萨，那为什么一个一个要这样的下来呢？这里是一个问题。那么在这里啊，我先简单的说明一下，佛法本身啊，它除了如理如量以外，还要一个条件呢，是次第。对我们来说，应我们的机，这个很重要的，应我们的机很重要。就是我们的机，如果是已经到了福地了，它就以显福身来救我们；如果是我们大乘，它就以大乘的行者。然后呢，大乘当中又有啊种种的差别，小乘与小乘的，这个就是我们修学佛法过程当中的次第啊。那么是最上根立智的人，他以最圆满的方法来接引他。对佛出世的时候，第一步说的是华严，那是最圆满的。可是这个时候不要说我们呢，根本呢完全不在那地方，就算看看佛事的时候公案，大智如舍利佛住在这个华严会上听华严经呢，是如聋如哑，听得不晓得他说些什么东西。我想这个公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呢，我们虽然信得过佛，可是不一定体会得到这个心情。我们现在不妨用一个眼前非常简单的例子一说，我们就可以体会得到。就是今天呢，我们住在这地方，大家研究这部广论，不一定了，就是不妨说最起劲最高兴的一部论，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呢，听的也好讲的也好，欢喜的不得了。那假定说现在 带一个其他的不相干的人来，他跟佛法不相应，住在那地方的，他听的是一点味道都没有。哎呀，不晓得你说些什么东西啊！这是一种例子。那么更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今天呢，是有一个很大的宴会场合，所以这个宴会场合啊，有很多大人物出现啊，各式各样的大人物出现，我们呢有机会啊去参加。结果啊，我们如果是带一个小弟弟或者带一个小孩子去，那个小孩子去了以后，如果回来的时候你问他说，哎，今天你参加一个盛大的宴会，你看见了什么？他说不定说看见了巧克力糖，还有没有？看不见，不晓得看见什么，那些陌生人都不晓得什么。可是另外人就看，哎呦，当代第一类的这个大政治家、大学者，发表了不起的言论，哇，觉得这不得了。这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吧。那为什么原因？下面这个才真正重要的。华严上面说的很清楚，就是我们在因地当中啊，是本来没有对这件事情啊是认真的修行过。为什么不修行？因为你一开始的时候你没有这个好药性，你也不往这个里边去深入，是吧？这我们心目当中不相应，那是为了说明这个，所以刚才说那个公案。反过来说，比如说啊，哦，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假定说你出家了就修上座，那我们就今天早上我们讨论我们吃的问题，就很有趣。有的人呢、啊、是偏向于这方面，可是反过来，另外有一种人呢、啊，他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啊，都是啊，这妄分别是越简单是越好。有很多人啊，就的的确确刚开始的不习惯，总希望多一点，那个意见呢、啊、差的十万八千里。所以说他如果说你一非常简单的，你看见了很丰富的内容啊，他看了觉得头痛，不要选哪一个号，随便有一点算了啊。这个是说个人自己喜好习性所使，这样啊，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啊就显出不同的次第，拿我们来说，我们的根性就这样。所以当越到后来教化那个教法的时候啊，自然而然呢、啊、演变分化成功这么多的次第，这我们要了解的。所以比如像《法华》上面讲，不管任何情况，你接触到了一点佛法，最后都成佛。可是的确，你进来的有你相应的路子。有很多是智慧弱，有很多是以啊慈悲方便弱。这个地方的一步一步的归进有个原因，说明本论的这个师承。